なくて。好，我们开始上课了。天父阿爸，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第一场的聚会。这个时候我们来参加成人主日学，特别要把一代志上下来思想，求你帮助我们开导我们的心窍，圣灵做我们的导师，也帮助每个弟兄可以讲得清楚。我们把这一堂课交在你手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圣灵。因为现在这一堂课是新的月份嘛，就是来了好多的新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已经上到一半了我们，但是这个无所谓的，因为我们是一本一本书来看，也很简单的。那么因为我们是在看这个历代志上下今天跟下个礼拜是吧，历代志上下我们因为是跟读经配合的，所以是很快的，好像一个大当时。以后我们就讲以斯拉、尼西尼、以斯帖，那么这一堂课是结束的。但是当然还有约伯四篇，有不同的老师继续来上学习。刘师教一堂课，刘师从四篇四个月他会带领。那么和你这里的讲义第一位就是上两个礼拜的列王记上下你们没有的可能后面的两个来这个发给大家一下。不过的下一次大概在一年，那么这个是礼拜日上个礼拜的上个礼拜。那么这个应该是比较多的，这个应该是哪一个？这个是历代志下的，历代志下的。没有办法，上个礼拜没有办法，上个礼拜只发到历代志上，今天发历代志下，历代志下是每一个人的，因为印度比较多一点。好，大家如果做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历代志上下是把几本前面的重复的讲，是哪几本呢？从撒母耳呀，从撒母耳要注意前面五经，你很有用记得前面五经，以后历史书是二本，以后又四个类五本，以后大先知五本，以后小先知是二本，所以五十二，那就变成三十一本，很有用记得。那么历史书是二本，也是有意义的。前面三本就是约书亚、士师记跟路德，是讲他们刚刚攻取迦南美地，刚刚寄住在那个地方。不过以后就来到士师时代，非常纷乱的几百年的时代。那么以后他们才灭亡，才要求灭亡，跟列国一样。那么头一个王是谁？保罗，第二个王大卫，第三个王所罗门，以后就分裂的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国，南国叫犹大。北国给过了两百多年以后，就给什么国家所毁灭？亚述。南国就多一百多年被巴比伦毁灭。这个历代志上下虽然是重复列王这个撒母耳跟列王记，但是它的重点不同。今天在历代志下这里有讲述它的特征。那么这样子你容易记得的话 这个我问，这个在列王记上下有记载什么先知？没有写书本的先知，他是很出名的先知，以利亚跟以撒，他们两位是很出名的先知。那么多数的先知是出现在分裂的国家当中，那么而且是在一个很混乱的时期。那么神兴起先知的目的是什么？先知的身份是什么？先知是代替神讲话，代替神讲话。那就好像我们今天传道人也可以说是代替神在讲台上讲神的话。那么祭司有一点不同，那么我们知道三个旧约的身份都是高立的，君王要高立，先知也要高立，祭司也要高立的。那么先知是代替神说话啊，祭司呢是做中保他是替百姓献祭，献祭给神祭司。那么其实工作跟先知的工作一样的重要在当时以色列代时代是比较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说呀用政治观点，这个先知是以政治观点来说，但是祭司呢应该是纯粹的宗教观点。但是到了后来祭司也很腐败，在旧约时代祭司也很腐败，所以没有一个制度是好的没有一个制度是好的，因为人是败坏的，所以可以把制度忘记。所以祭司应该是很好的宗教方面，但是宗教也能够腐败。你在教会历史天主教是很一个黑暗的时代，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恢复了美国的华人教会是最好的，因为真的如果你跑全世界的话呀，华人教会是非常认真非常认真，这个是真的是神来带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把握这个机会。那其实我们是在现场，我们要转型更大的教会，我们要预备好每一个自己有人讲过立的事情最重要，教会的立的事我们要单独出来的立的事。他大家说我们主日训老师很需要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好几位不管是名字不管是年轻的都很出众，是不是所以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位，立的是坚强，教会才会坚强。 OK， 那么历代志呢强调祭司这一方面，宗教这一方面不太多讲政治的那一面，那而且历代志只讲大卫他是伟大的君王，但是他也很坏，就是犯了很大的罪了，但是在历代志里很少记载他的坏的那一面，只记载好的那一方面，要记得呀记载只记载好的那一方面。那么这个是历代志所强调的，这个是诸王方面。那么宗教与国家的存亡当然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宗教腐败不过亡也就亡了，所以要记得呀。所以在历史书里面，等下以后我们下两堂课，下一堂课就记载有被掳与归回。被掳与归回是以色列人历史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他们归回以后，又有一个黑暗旧约就结束了。旧约是哪一本书作为结束？马拉基新约是哪一本书作为起点？马太。那么从马拉基到马太福音有400年的时间是沉默时间没有先知出来宗教很安静的，是这样子。那么以后主耶稣还没有出来之前，谁先出来代替主耶稣做施洗约翰？从这个旷野有呼喊出来了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是反悔改的事情，做主耶稣的先锋。那么比主耶稣先出来以后，主耶稣就继续做下去。那么这个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先知，所以马拉基书最后的几节，你看过马拉基书最后的几节是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摩西， 一个是主义的，其实就要所提的呀，就强调，如果你讲律法，就是谁？如果讲先知，应该是以利亚，就结束了旧约的审判，结束时代。所以历代这个，不过在历代志也没有讲美国。历代志没有讲美国，因为美国是不同的朝代啊，是虽然是九个王，但是不同的朝代，所以不同的朝代就是有篡位的事情发生了。南边的犹大先传，什么支派？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因为为什么呢？主耶稣就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是要记得呀。那么所以在君王时代因为扫罗王不是犹大支派，所以他就被弃绝，这个就是神的拣选，神的拣选，神的拣选。那么有目的的拣选，有使命的人生下个礼拜我继续讲这个故事，我讲到恩召基业跟能力，他今天是讲前面的，我讲下一段第一章的下半段，下个礼拜你们要好好的好，先把时间没有讲上完了，是上完了，
好，那很感谢神，我们今天有一起有时间来学习历代志，继续学习历代志。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历代志上第九章的样子那第九章一开始，第九章一开始，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看一下。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所以第九章第一节作者没有一直在这里面在后半句说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这句话在我看来真的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承上启下，因为前面基本上完整的记录了十二支派的谱系，然后现在要专门写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这个以色列人了。第二个作用呢，就是一针见血。一针见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出了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大人被掳，不是因为周边国家强大了，也不是想欺负以色列国，或者说是以色列国跟邻国有这个地界啊、资源上的这个不合而导致战争。这里面说的很明确，是因为以色列人自己犯罪，犯的是灵性上的罪，所以干犯了神的圣洁公义。那神按照他与大卫立约的那个条款来施行审判。神也曾经给所罗门一样的这个警戒，可见作者虽然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恢复往日的繁荣昌盛，但是他也不掩盖整个民族的所犯的罪，是用这句话来提醒回归的人们的这个昔日的这个失败。那我们看这个随着一到九章一个个名字的出现，还有一个个故事的这个复述，那这幅历史的画卷就在归回之民眼前慢慢展开了。所以上一节我已经跟大家也有提到过，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带着一种归回之民的这个状态来听历代志，因为这个历代志是讲给归回之民的。归回之民就是那些曾经在这个国土上生活过，但是又被掳到了巴比伦，然后现在又回来了。那他们的心情怎么样？他们要从他们曾经祖先，包括他们自己所犯的这些罪里面，所在这个国家的所在这个民族的这个跟神的道路上面失败中要学习到什么？所以说我们带着一个这样的心态来听这门课。那第十章就开始讲到扫罗了。作者对扫罗死因的评价是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这对当时归回的以色列人和我们今天的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恼怒亚玛利人，让扫罗把他们都灭尽了，不管是人还是畜还是东西，可是扫罗却留了亚玛利王的命，而且保留了上好的牲畜和一切美物，因此耶和华就后悔。那他借撒母耳说出了这种振聋发聩的警句，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后来非利士人来袭，扫罗又得不到神的回应，他就不得不去，或者说他非常着急，他就去求问交鬼的妇人， 那这个其实是在生命记中摩西明令禁止的，摩西律法明令禁止的，神是非常不喜悦这样的啊行为的啊。可是扫罗却没有听，他也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那曾经的这个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也一样，屡次不遵守神的诫命，拜偶像行巫术，导致亡国，比当时的扫罗可以说是有祸之无不及。所以归回之民看到这两句话的时候，他们心情是怎么样的？我想应该是又沉重而淡定的。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在啊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没有去拜偶像，但是我们追逐名利、追逐金钱、追逐社会地位，这些都是我们的偶像。虽然神没有把我们立刻致死，也没有让我们被啊像以色列人一样被掳到别的地方，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没有事情了？还是说神的审判有一天总会到，会临到我们中间？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啊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后面呢，十一、十二章就开始大卫正式登场了，提到了大卫他自己本人、他的勇士，还有神与大卫同在。第十三章呢，作者写到了约柜，这个约柜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象征，就是神的存在。啊，神的约在那个约柜里面放着啊。那所以说，当以色列人看到约柜的时候，就知道说，啊，这是神是我们民族国家的基石。而且在第十三章，作者又重复讲了一次这个乌撒因为服毒约柜而被神击杀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当然大卫和乌撒他自己都有责任。所以这件事情也给啊归回之民看到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应该先自洁，应该先按照神的律法、神的要求来去啊运行的约柜。那后面呢，就是有讲到大卫击败非利士人。大卫在击败非利士人这两次战争中呢，都有先求问神啊。这个圣经里面也讲到大卫求问神，然后大卫又求问神。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是跟这个神是有很美好的关系的。他知道说，我出去打仗不是靠自己，是要靠着神。这个跟啊，把这个事情写在这里，跟我们后面这些历代志下要看到好几个王没有求问神，就擅自主张去出去迎击敌人，或者说不听神借先知的劝告去跟敌人打仗，造成的这个很严重的后果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好，那大卫啊，当然他要那个希望能够给神建造啊建造圣殿，然后要把这个会要把约柜运进耶路撒冷。第十六章讲到大卫在啊这个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以后，在众人面前给神献祭。那大卫是在众人面前述说了，用赞美诗的方式，是一篇很美的祷告，赞美诗的方式述说了神的能力、作为、盼语和以色列民族所立的约、救恩、创造和荣耀。我觉得在我眼前，我看到这个啊，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在我眼前像一幅很美的画卷一样画出来给献给神。啊，他其实也清楚地表达了说，不是以色列人站起来了，也不是自己大卫自己得天下了，而是耶和华作王了。所以说这幅画卷不仅鼓舞了当时和大卫同在的那些以色列人，而且也更让他们能够明白说自己的民族与神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激励了这个归回之民看到当初的这个国王，当初的国王大卫，他的国家的人民是多么的渴慕神，以神为乐。那我相信他们心里也充满同样的盼望和这个渴慕，希望能够回来以后，回到这个家乡以后，能够跟神恢复那美好的关系，然后重新被神接纳和祝福。啊，神想给大卫建殿，大卫想给神建殿，大卫想给神建殿，但是神说你不用给我建，我要你的儿子给我建，但是我跟你立约。这就是我们之前我相信在那个啊撒母耳还有列王记上下都有讲过很多次的大卫之约，我这里面就不复述了。神是要建立大卫的国度到永远的。大卫听到神这样的誓约以后，就是发出了感恩的惊叹，说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这就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从心里面向神所发出的惊叹。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救恩付上了他自己的生命代价，所以我们真的，你想神他自己亲自下来造成肉身，然后来救赎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是什么？我们其实只是宇宙中一粒很微小的尘埃，我们什么都不是，对吗？所以说大卫啊，在这里面的这个感叹也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人，还有包括当时归回的之民，他们一样的感叹。那大卫在诗篇中也曾经发出了同样的惊叹，就是人算什么，神顾念他。那神怎么顾念他呢？ 怎么顾念大卫呢？那他就是真的是跟大卫的这个约他一直在守着。我们在列王记和历代志都有出现神存留大卫家的灯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他从18-19-20章就是记录大卫继续这个东征西讨，他的这个扩展自己国家疆土，兼顾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地界。在第21章，大卫就，这是历代志里面唯一记录大卫所犯的罪行的一个地方。那基本上作者在整个历代志上下都是写君王，整个在历代志上都是写大卫的很好的地方啊，所罗门很好的地方，没有记录他们什么罪行。但这是唯一有写大卫这个犯罪的地方，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错了，国家很不错了，人民也觉得自己真的是繁荣富强了，然后大卫去数点人数，这个是一个骄傲的表现，对神很不喜大卫这个他的这个行为，所以神就向大卫发怒，那激动大卫去其实就是试炼他，结果他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软弱跌倒了。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就是我们人生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在哪里？我们是觉得要凭自己的知识才华经济状况社会地位，还是能够专心依靠神，相信他的应许和应必，不把自己个人的这个成就看得太重我们不要偏离对神的认识，要不然的话就像彼得前书里面所说到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个吼叫的狮子魔鬼撒旦吞噬在撒母耳记下记载同样的事情，撒母耳记的重点是放在神的怒气和刑罚上面，历代志这个本书的重点是放在大卫斗地筑坛上，我们就看大卫的是如何来做这件处理这件事情的那大卫想为神来建圣殿，可是神说不需要圣殿也，但是他神把这个圣殿的设计是感动大卫，让大卫来记录下来。那所罗门只是执行大卫建殿的这个计划，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教育这个所罗门的例子就是告诉所罗门自己为什么不能建殿，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应许，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去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然后自己要为所罗门准备了一些建殿的物力和人力。这里面特别我要讲到一个，就是在第22章第8节神说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这个他指的是所罗门。所罗门的名字的含义就是太平的意思，来自希伯来文平安意思也是有安息的，这里面有安息的这个层面。那我必使他安静，其实是我必赐他安息，这是非常重要的，神愿意把安息赐给所罗门。这是其实我们要如果记得新约希伯来书讲了很多这个安息安静的这个教导，那在第4章11节里面有提到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我们竭力要追求的，神直接赐给了所罗门，成为所罗门他自己生命的一个特质。你要想想一国之君每天处理大大小小的事物，他心里面会有很多烦躁很多忧虑，但是神直接把这个平安平静安稳赐给他，成为他生命的特质。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真的是很爱所罗门，这也是我们要努力跟神去寻求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平静安稳下来，无论在我们的教会侍奉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都应该能够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那后面呢，就是讲大卫如何来这个安排人力上面的一些这个安排包括利未人分工的侍奉尤其提到说亚伦子孙他们的班次，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写的是非常详细，一共有分了24班，然后专司歌颂的利未人的班次都是怎么样分的，后面有看殿门的，掌管府库的王国的官长，掌管这个大卫王室的财产。那在第28章的时候，大卫就他这一切都基本已经做好了，做完了，把所罗门也嘱咐好了，然后把这个该安排的立位人、祭司、官长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他就开始把整个以色列民都召集过来，然后要进行一个非常重恳的、非常庄重的训诫，就是他叙述了自己蒙神拣选做以色列王，然后自己儿子又蒙神拣选来继承他的王位。那他要告诫所罗门和众人，就是说 如果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诫命，神就必赐福保守，子孙也会能够因此来承受这个基业。也许我觉得也许是正是这样的一个嘱咐所罗门大卫谆谆教诲，一直在嘱咐所罗门，所以要重新乐意侍奉神。那这样的教导和阅历让所罗门在这个箴言的21章里面写出了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我们看到说，所罗门也有从他的父亲那里学到，所知道说神是我们的基业，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一切应该依靠的。所以我们的心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要想到什么事情，我们想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心思意念怎么样，都像垄沟里的水一样，在神的心神的手中随意流转。那大卫给所罗门和整个以色列人传递的浓缩的这个神的约的表达就是，你若寻求就寻见，你若离弃就被丢弃。其实这个在申命记中摩西在第30章已经发出了一样的类似的震古烁今的呼喊摩西是怎么说的呢？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就是我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还有在32章47节里面说，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无关的事，就是说摩西说我上面刚才跟你说了，呼天向你做这个见证，把生死祸福都沉迷在你面前，然后你要拣选生命。他说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那所罗门他是知道摩西律法的，他也肯定有听过摩西的这些事情，所以他在想过一生荣华富贵之后写出了传道书。在传道书的开始的时候他写的是什么？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是吧？但是摩西其实早在他的生命记里面就写到了说，这不是虚空，乃是生命，是跟你们是跟你们是这个后裔和得存活相关的事情。所以我想所罗门在 他的这个人生的最后末了，写完传道书的以后，到最后所罗门在传道书的结尾也明白了这一层含义。他说我前面虽然说的都是虚空，我前面都是觉得说人生就像捕风就像捉影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后面其实他说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说，我们人当尽的本分是什么，我们人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无论是信主的还是已经信主的朋友都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人到底什么。所罗门其实在这里面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我们人的本分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那我们看对比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也有类似的教导，就是我说的这个教导就是大卫传递这个神的约定的这个浓缩的表达，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这个一致性，从古至今神一直传达给人一样的消息，就是回转寻求神，我们就能够寻见。我们如果是硬着景象不跟随他，那他也不颜面不看败坏了我们。那当然在最后大卫又告诉所罗门说，你不要害怕，因为神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地方稍微快点，神与你同在，其实就是给所罗门吃了一个定心丸。我们想到说在上一节课我们有提到亚比斯和他的祷告，亚比斯就说求你常与我同在，对吗？那常与我同在这句话或者是这个心意，在很多旧约的地方新约的地方也都提到过，我上一次也有讲过，这里面就不重复了。好，那最后呢就是大卫带着人民整个以色列人民的奉献以及大卫的感恩祷告。历代至上最后就是以所罗门作王大卫逝世来做结尾。好，我们现在要进入历代至下了。历代至下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1到9章建造圣殿，第二个部分这是所罗门做的事情，第二个部分就是10到36章犹大诸王的历史。那我们知道所罗门之后国家马上分成南北两国，那刚才梁牧师也讲到了北国基本上没有怎么记，除非跟南国有关的一些事情他在历代志里面有提到，剩下的基本上都是犹大诸王他们的这个过往经历，还有就是给归回之民所应该学到的经验教训。所罗门在他登基以后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就是向神献祭，说明作为国王首领和民众都明白说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跟神的关系。 我们通过献祭修复跟神的关系，这是蒙神悦纳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也是本书作者要向归回之民传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修复神的关系。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也好，犹大人也好，不能在自己的应许之地，不能在神给他们应许之地迦南美地继续的啊永世的在那生活，就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他们自己沾犯了神，犯了灵性上的罪，所以神借着外邦外族来惩罚他们，把他们掳到了别的国家。那他们现在回来以后应该怎么办？是继续过那种腐朽的生活，败坏的生活，去拜偶像，行邪术，还是说真的认识神，真的回转到神的面前，谦卑认罪，修复跟神的关系，得神的保守？所以这是整个历代志作者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第二章开始，所罗门就筹建圣殿了。那他在筹建圣殿的时候，二章六节，他跟他父亲大卫发出了一样的惊叹，就是说谁能为他造殿宇，我是谁，不过是在他面前烧香而已。所以看出所罗门是真认识神，他看到神的这个奇妙伟大。那以赛亚书九章 七节也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金句，就是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我想在大卫心里，所罗门心里都是认识的非常清楚的。到了新约，耶稣也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因为神是灵，要与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我觉得都是在呼应，可以我们说可以呼应到所罗门说，谁能为他建殿，我算什么，我只不过是在他面前烧香而已，这样一个小人物。
有一些问题你们是可以在中间谈一下，因为他讲得好快呀。慢一点的。
但是因为我只有这些时间，然后下一节课还有只有一节课的时间，所以一共五十多章，我大概算了一下，每张 slide 主要就用两分钟就过掉。所以
讲大卫的诗班呢，大卫很大卫是一个音乐家，一个音乐家，因为你自己也喜欢音乐，你讲一下大卫的音乐。
大卫的音乐是，他是我觉得他在音乐上面很有才能的，因为他自己做在诗篇里面很多诗篇都出自大卫之手，对吧？那他又很会安排这个音乐的侍奉，他把立位人专门挑选了有这方面侍奉才能的，有这方面恩赐的立位人，有三个这个立位的这个组长，他挑出来啊，那专门带领音乐侍奉，而且让这些三个组长培养他们自己的同族的弟兄，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也都是大卫在那个时候他为所罗门，其实他自己在这么做，他也是为所罗门渐渐做准备，因为就是他希望能够用诗歌来敬拜赞美神，用诗歌来真的是表达人心中的这种喜乐。所以说其实真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些音乐，如果大家对音乐有一些这个，我不说我对音乐很有了解，就是说我也听过这样的这个介绍，就是其实现代的音乐也好，或者近代音乐也好，一些古典音乐都是从犹太教，或者说只从那个从神那边，从大卫那个时候开始出来的，慢慢开始出来的。好，那我们继续讲这个历代志下的第三、第四章。那就是所罗门要开始动工建殿了，那他把这个圣殿的器物也都准备好。在第三章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地名出现了，摩利亚。如果摩利亚大家稍微再回忆一下，有点久远了，但是回忆一下的话，其实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出现过，就是亚伯拉罕献独生子以撒为祭的地方，然后神在那里也预备了公羊作为替代，所以那个山那个地方就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预备的意思。那大卫在摩利亚做了什么事？因为大卫之前数点人数，神很不高兴，然后神要击杀整个以色列民，要把他们全都杀尽。大卫说，好了，我犯罪了，我得罪神了，求神原谅。那个先知说，那你挑一下吧，三个选择，你挑哪种惩罚。大卫说，我不要落在敌人手里，我宁愿落在我的神的手里。那神说，好，我就让你国内有瘟疫。那个时候就是，然后大卫在那个河场那儿看见了带刀的天使，那个刀已经拔出来了，已经就相当于要开始执行这些这个杀戮的任务了。大卫就在那个地方，就是摩利亚山的地方，也是大卫购买阿尔南的河场那以及周围的地方，大卫就在那儿匍匐在地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也求你真的是不要把你的这个灾降到以色列民身上，你要罚就罚我好了。然后那神就听了大卫的祷告，也是就是 让那个赛道天使收到入鞘了，那这场这个灾难就止息了。所以说摩利亚又是大卫献祭赎罪的合场，然后也是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圣殿山，最后圣殿就是盖在了那个阿尔南，他大卫买阿尔南的那个河场以及整个那个地区，所以圣殿山就是摩利亚山。所以可见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摩利亚这个地方是有三个含义，一个是停止杀戮地方，神不杀以撒，不杀以色列人，还有就是献祭的地方，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给神，大卫是为了止息神的愤怒，感谢神止息的愤怒，然后把翻译的平安祭献给神，还有他们神都在这个地方向人显现，就是向亚伯拉罕显现，向大卫显现。所以追回之民今天他们现在就是今天就回到了这个神为他们为遵行他旨意的人预备的地方。
我现在摩利亚山在哪里，你想一下，一直到今天圣殿山，圣殿到这个的地方现在是什么地方了？应该还在了
是哭墙的地方
啊，就是哭墙的，但是现在回教堂的地方的那个地方就是摩利亚山。
OK，
那橄榄山跟摩利亚山是哪里？
橄榄山
在他附近，
对，在附近的，在以色列。如果去旅游以色列的人就会知道了。但就是热带现在就是热带国家嘛。过热带，现在以色列六七年就拿回旧耶路撒冷，拿回旧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回教堂，那个地方就是圣殿，所以他们就说，如果告诉我圣经的预言，将来在大灾难时候要重建圣殿的话，那一个回教堂那个地方。
好，谢谢杨博士的补充。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后面第五六七章，都是所罗门整个他建殿了完了以后他做的事情。那五六七章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一起讲第五章就讲说约柜要放进神的殿内了欢迎神进入那所罗门为神所造的殿。第六章讲所罗门的祷告，就是整个给以色列民给整个国家祝祷。第七章是讲以色列人的庆典祝祷完了以后大家都很高兴，说神与我们同在了，所以就是献祭，然后那个弹琴来赞美神，感谢神在第五章十三到十四节的时候说，当这一切完成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赞美神。那神的回应是什么？神的回应是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说明他悦纳以色列人和所罗门所为他做的所为他造的这个圣殿愿意跟所有的以色列人同在那出埃及记四十章也同样描述了神的云彩遮盖帐幕，那个时候是让摩西给他造会幕，对不对？摩西好，那按照这个神的要求把会幕造出来了，那造完了以后，而且摩西献祭，那神的云彩遮盖会幕，遮盖帐幕，荣光充满，表示神的存在。第六章呢所罗门这个祝祷我稍微讲的详细一些，就是所罗门在第六章开始要先赞美神，重申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并求神与您同在，继续然后继续赞美神。后面从二十章到四十二节都是他为整个以色列民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从二十一节的垂听而赦免来开始的。垂听赦免相当于转成了，就是说求主垂听我前面的祷告，然后也求神来垂听我下面的祷告。赦免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以色列人，你的选民，你的子民得罪了神，你求神赦免。那后面怎么赦免呢？他说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说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之间如果有了冲突，有了矛盾或是有什么问题，求神赦免他们的罪。然后以色列人跟神之间，如果我们得罪了你，结果导致我们出去打仗失败了我们的种庄稼受损了，然后包括有一些灾祸，冰雹黄灾各种各样的灾祸， 我们得罪了你，我们求主啊，求神赦免。然后32到33节讲外邦人跟神之间，那因为以色列人不光自己住，他们里面是有外邦人的，包括那些比如说前面的基甸人啊，就是做他们变异的那些人，还有一些其他的外邦人。如果外邦人啊跟神你要有什么所求的，也求你帮助他们赦免他们。然后特别在34到39节的时候讲到了说，以色列人如果出去征战，因为得罪神被仇敌掳去了，怎么办？掳去以后我们后悔了，那我们重新跟神祷告，在被掳之地，然后向着啊圣殿的方向祷告，说求神你赦免啊，你帮助我们呀、啊，怜悯我们。那求神真的是把我们带回来啊，最后再一次重申神，重申这个神的同在与慈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相信大家在听别的主持的也都听过这种，就是说对称式的结构啊，先开始是以赞美神开始，然后中间讲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后面再以赞美神来结束。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归回之民，也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我们就是以这种归回之民的这个心态来听这节课的。我们听到这样的祝祷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是不是会感慨说，当年所罗门这些垂青而赦免整个的这个内容都变成了现实？的确，我们得罪了什么，我们被别的国家被别的民族来攻打，然后结果最后导致最终的结果就是国破家亡，人民被掳。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就像9章1节我们刚才刚刚讲过了，没有遵行神的话，干犯了神的公义圣洁，所以神把我们击打，然后让外邦人把我们带走。现今终于回到家乡了，回到神给我们应许之地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有一颗忧伤的灵和痛悔的心，就像大卫在诗篇里面所表达的那个心情一样？我们是不是意识到了每一个人都应该谨慎自守，努力抓住神的应许，回转向神，神就赦免。这就是神当时传给所罗门神传给所罗门也传给大卫他的心意，就是你要是跟从我寻求我，我就祝福你，如果你要是背离我，我也就撇弃你。所以归回之民是要修复自己与神与人破裂的关系的。那当所罗门整个的祷告祝祷完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神将火降下，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表示他的同在和大义。因为神的火降下是一般是有几种表示象征意义的，耶和华的荣光又一次充满了圣殿，以致祭司不能进殿啊。同样在出埃及记，摩西也是不能进会幕，因为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啊。那在7章3节的时候，已经就开始歌唱啊，赞美神，感谢神啊。其中有一句非常的突出的一句，就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献殿的时候已经歌唱这个，有唱这句话。那我们在历代志下20章21节的时候，出去征战，那是以色列犹大王的一个带着人要出去征战了，他们也是唱这句话，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真的是神的话语，或者说对神的这个感恩赞美也很有能力。不是说就是光感谢赞美，是有回应的，是带着效果的，是带着神的祝福，或者是带着他的能力的。好，后面以色列人整个就是举行这个献殿礼和守祝棚节。所罗门建完王宫以后，神重新向这个所罗门显现，再重申他与大卫与所罗门所立的这个约，并再次警告说，你们如果转去拜别的神，会有严重后果的。你知道这个神是知道他们以后会这样，但是神不厌其烦的在警告他们，在提醒他们。那我自己呢有做了一个表格啊，这个表格稍微有点长，大概就是比较长，所以我要分成不同的几个 slides， 我不会细讲这个表格，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等这个 slides 放到网上以后可以自己去看在这里面写这个表格就是想大概概述一下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献殿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列王记以及在历代志里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对比着看，有比较我们耳熟能详的或者记忆里一下就能出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人为神所或者人按照神的旨意命令所去造的一些这个东西。比如第一个就是诺亚造方舟，第二个就是摩西造会幕，第三个就是所罗门建圣殿。这是比较 很有代表性的，很有这个啊，这个很有特点的三个啊三个事件。那我就把时间、地点、起因、整个建筑的设计，还有事件的结果、人的敬拜，造完了以后，人对神有一个敬拜，然后神对人有一个回应，然后这个结束以后，之后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就稍微的这个啊总结一下，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后面呢，从那个所罗门建圣殿下面呢，就是我也就把他的一些人物，像圣经里面的人物所被神造坛也好，基本上都是造坛啊，来写一下，比如说亚伯拉罕造坛献以撒啊，基甸筑坛，这我们都有在那个士师记里面大家都有学过了，对吧？大卫在这个阿尔南河场造坛，就是在啊那个刚才我们刚刚讲过，以利亚造坛，以利亚那个时候要在啊加密山拿下那个巴利那个啊四百先知，那怎么办？他造坛要求神的同在，那一个啊。这里面呢有一个就是事件的结果，就是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时候都是火从天上降下，或者火从石头中出来，把人所放在那个坛上的祭物给烧尽了，表示神悦纳了，表示神应许了，表示神同意了，这都是在圣经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些啊，我们可以叫啊，就是很有特点或者标记性的这个啊情况。啊，最后一张这个表格的 slide 呢，就是啊，简单的总结了一下经文中火的出现，不一定包括所有的经节，不一定包括圣经里面所有火的出现的地方，只是说啊，比如说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立契约的时候是有火出现的，耶和华在荆棘中，在火中燃烧的荆棘中向那个摩西显现。以利亚那个时候他筑坛，然后还把坛上浇了水，说我要这个让你们看到，这些假先知都看到，说只有耶和华是真神，那神就把火降下，把整个坛然后水祭物连石头都给烧光了。那列王记和历代志也都有这个火降在啊祭坛上的这个啊事件啊。经文中对上述几个人的评价啊，因为我前面有说诺亚造方舟嘛，所以诺亚呢他是与神同行，有同样的评价的人是以诺，以诺也与神同行啊。那亚伯拉罕是因为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概念并不是从新约出来的，早在旧约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受割礼之前就已经有了因信称义的这个概念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大卫是神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说这些经文其实都对应了啊，以加书六章八节，就是神让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能够把延续性啊，更重要的是。
然后，那接下来第八章呢，就是第八、第九章就是。讲一下所罗门的这个功绩名声，还有他的智慧是万邦来朝，这些其实都是让归回之民，因为归回之民想一些真的是灰头土脸垂头丧气的人回到了国家，然后也不知道从哪开始，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怎么样的，然后未来是如何的，是吧？那可能大家心里面都是，而且又压抑又沉重，也淡定，不知道神对自己还有实现什么样的审判。所以这个时候写很多大卫那个时候的辉煌历史，怎么样去征战，怎么样把国家建立得非常的好，然后所罗门如何来建圣殿，后面所罗门又继续把国家弄得更加繁荣，他的财富真的是啊，让万国来朝，他的智慧让万国来敬仰，所以这种鼎盛的画面是让归归之能够看见国家自己曾经有的荣耀，也是给他们一个打气，鼓舞他们的士气。而你更重要的是明白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祝福。那第九章呢，就是啊，在国家最鼎盛的时刻，作者迅速结笔，就结束在这儿了。他没有在后面再去讲很多冗余的怎么啊，这个啊。这个内宫王室之中的争斗啊什么的，他就是只是啊，把这个就卡在这儿了，然后让大家看到这儿，然后第十章就很快进入到啊，所罗门的孩子，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继承所罗门做王。
这是大祭的重点。 他不讲坏处，说我们到我们所说坏处嘛，啊，基本都不一定讲，但是也在这违法上就可以。
我突然发现我是讲的比较快哈，都已经讲到了，
节奏太快一点，
对吧？
他们的时间很难跟上，因为你神经很舒畅，身体很舒畅，就专注
在那个。那可以这里面稍微给大家引申，就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或者说前面有哪个啊刚刚讲过的有问题的，或者说在你读历代志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一下。
他们的信佛都是神愿那时候都是从天上降下来，那现在我们新约时代我们的奉献神
愿那不是用
佛是不是因为已经圣灵内住，所以
要请问说我们现场的时候大家要有光满面
我们现在的祭物，当然十一奉献是我们给神的，不能算祭物了，就是但是我们给神的这个爱的回应。然后在这个很多经文，新约很多经文里面也有提到说，我们的祷告其实就是给神祭，我们口唇的祭，对不对？我们的这个祷告像馨香的祭一样，达到神的台前，这是一个赞美的祭。然后在启示录里面也说，天使拿着香炉，那里面都是圣徒的祷告，对吧？那些都是我们给神的祭。然后啊。那当然我们诗歌敬拜，我们整个的其实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敬拜神，是整个我们全人全人献上当做活祭，这是在罗马书里面有提到过的。所以说我们我想就是说不一定拘泥于一定要是某些物品还是怎么样，是我们整个全人的生命，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我们整个人的生活心思意念都放在神里面，每天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浸泡在神的生命里面。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很多，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约翰福音，大概从十四章开始反复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反复在讲一个事情，就是我要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要住在我里面。所以这个理念很多，里面这一会儿这个里面一会儿那个里面，然后就是想到很多这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来发生，应该怎么来交融，真的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我也是看了很久，觉得就是说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就是神一直强调说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他也要住在我们里面，这种生命和生命的连接，是就像葡萄枝子和葡萄树的连接一样，对吧？那当然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的，我们也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是他的image创造的，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神的这些这个特质，对不对？OK，
还有什么问题？
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我后面就讲的慢一点。对，第十章呢，就是罗伯安继所罗门做王了。罗伯安被立为王，国家分裂是神所定义发生的事情，这在十章一到十九节是清晰的表达。那个时候，你知道罗伯安是非常狂傲的，这个在列王记下应该也是有讲到了，就是。他问了两拨人，一拨是老臣，一拨是跟他一起长大的这种年轻人，就说我应该怎么来管理这个国家呢？老臣说，哎呀，你应该减少税负啊，你要不要苦待人民了，然后这样的话大家才能继续拥护你。年轻人就说不行，你一定要说我的小手指头比我爸腰还粗，那你还要用那个什么带那个带刺的鞭子要去打他们。然后那罗伯安年轻气盛，也很狂傲，有时候狂傲的心，这个非常危险。他就这么回复了，别又怎么样？以色列人十个里边说，那行了，你该干嘛干嘛去，我们该干嘛干嘛去，咱们就分了，是吧？所以狂傲的心、恶毒的言语，摧毁了罗伯安，也摧毁了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分成了从他那个开始分成了北国和南国。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也是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有没有仔细思考？罗伯安有没有去？他问了老臣，问了上面人，有没有去问神？他有没有跟神祷告？好好说，我应该怎么求你？像赐给我父亲那样的智慧一样，来赐给我智慧。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就是这样说的：求你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对不对？所以说，以利沙似乎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那罗伯安他有没有像他父亲一样去求神说？ 你给我心里给我智慧，并且加倍的赐给我智慧，也让我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他没有，他就是清醒了他那帮少年朋友，然后就说就这么着了，然后结果回来国家的分裂了。所以这个舌头还有我们是不是有敬畏人的心，都是在我们这个行事为人之地面的整个的生活生命中很重要的两点，就是我们要时刻的寻求神的心意，还有就是说话的时候也要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来说出能够见到人的话，而不是毁坏人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整个国家。那我相信归回之民也希望自己和回来带领他们领袖能够吸取罗关的这个教训，能够真的是去寻求神，寻求神的心意，然后彼此用和睦来连接。这个地方也是再次提一下，就是因为南北国就此分裂了，那北国呢以法联支派是很大的一个支派，所以说经常我们提到北国的时候就用以法联来代替，圣经里面在提到北国的时候用以法联来代替。在第十一章的时候，罗班觉得说不行，我这个丢了十个支派，国土也丢了一大堆，那怎么办？我要去征战，我要去抢回来。于是他就打算去发动战争。可是这时候有一个先知是良言相劝，说你不要这样做，因为你们是兄弟，你们本是十二个支派的兄弟，你这样做的话，敌人打敌人不好。那罗班这次还不错，他听从了先知的劝告，就没有发动战争。那后面呢，这是说南国的，那这里面第十一章也有讲到一些北国的事情，就是耶罗伯安神帮助了他，而且也给他了一些应许，说你带领着十个支派你去，然后重新建立一个国家，然后我也要帮助你。耶罗伯安结果刚一得到神的这个帮助，他就被弃，然后就开始自己造偶像，造金牛犊，弄两个金牛犊，说你们甭回去了，就在这儿拜吧，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耶和华。那这是神非常非常奇，神是在第一界中就是你不可有别神，对吧？神是邪的神。结果耶和华立刻就做了这样悖逆神的事情，那他自己做，他还带着百姓做，而且他不许在美国那十个支派的祭司和立位人去拜耶和华，去侍奉耶和华。那怎么办呢？很多祭司和立位人就回到了南国，所以说在北国是有支派里面是有那个立位人回到南国的，而且不光是立位人自己百姓中也有定义寻求神的，所以说有些百姓跟着立位人和祭司就一起回到了南国，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好像列王记我不知道，好像没有提到，这是一个细节。所以在整个南国以后，我们知道主要的这个组成是犹大人，有一些西缅人，然后有一部分便雅悯人。那我想的是因为可能国家分裂以后，有些北国的人也回来了，第一位人啊，第四家其他支派的人寻求耶和华的回来了，所以说南国还是有些其他支派的人的。那当然被掳了以后，最后南国也有这个整个这些人也是被掳到了巴比伦。那耶罗伯安呢，他背弃神，罪上加罪，一下子就把整个北国陷到了最终。
他把金牛犊放在哪里？
但和伯特利，
但和伯特利，但一个是北部，一个南部，南国的还是在耶路撒冷，敬拜神的地方。
那因为南国的这个人民还有祭司这个人都还寻求神，所以神呢就保守十三章到十四节说神就保守犹大强盛了三年，所以那三年还是算比较平稳，虽然说已经分裂了国家了，但是没有发生什么更多的悲剧或者是灾难，神保守而且这里面作者提到的是因为他们遵行神的道，不是因为说我这边还有点人还能勉强撑一点，不是这样的，是 他们遵行神的道，神就保守他们啊，那个强盛了三年。
那第二十十二章呢？结果刚好了三年，立刻我们看到洛班第四年就犯罪，洛班南国这个犹大的王，第四年就犯罪离弃神，第五年神就用埃及来惩罚他，来攻打耶路撒冷。然后因为十二章一到四节说得很清楚，因为王和民都得罪了神啊，不光是罗班的问题了，他自己犯罪离弃神。他怎么犯罪离弃神呢？他应该是啊，可以看一下圣经，对，当然不是在一到四节里面讲的，应该是在啊后面的几个章节里面有讲到，就是或者是在可能啊也可能是在列王记里面提到的，倒不是在历代志里面有详细讲到啊，就是罗班他也是哦，对，我这里面自己有一个 note， 就是他立偶像啊，然后顽童得罪神，所以神就第五年就用埃及来惩治他们。那神是借先知宣告说，你们现在不是离弃我吗？我就让你这个国家落到埃及王手中。然后结果这个王和首领还啊，我觉得他们还是有智慧，而且就可能真的是罗班也是从这个所罗门那里啊，肯定是学到，因为是自己的父亲嘛，学到了很多这个啊如何敬拜神，如何然后记得肯定父亲有谆谆教导过他的一些事情，所以王和首领就自卑，神就减轻刑罚。神就减轻刑罚，然后让犹大略得拯救啊，所以这个略得拯救很有意思，就是耶和华的话就，然后我给大家可以念一下，就是历代志下十二章七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造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不是我与不是外邦人有何分别。所以这就是神的怜悯，就是他们自卑了，他们知道说耶和华是公义的，我们不应该离弃他，我们不应该犯这个罪，那神就让他们，本来埃及王打过来了是可以把他们比如说都灭掉的，因为我们在后面的经节看到说埃及王直接就攻到耶路撒冷了，就攻到他们的首府了，而且是夺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所造的金镜坛，所以说人家都打完你首府了，然后进了你的王宫，进了你的殿，再想干什么干什么，那个烧杀抢掠都可以做了，所以那你这几个国民的话，或者你这些国民的话，他们也可以完全就直接杀掉了，但是神在这里面让他们只是让埃及人把这些财宝给抢走了，留了这个王和首领还有百姓的活命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亚述亚述的东西，而且让他们知道说不是神和不是外邦人有什么分别，你们不是离弃我吗？那我就让你尝尝这个离弃的滋味，这个苦是什么样的。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啊，离弃神，神就收回保护，让外来的力量惩罚他的子民，但是人一旦回转，我就首领和王都回转了，那神就施行怜悯和救恩。这个也呼应了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什么意思，就是啊，子民若自卑转离恶行，我就赦免他的罪。当然这个到我们在刚才那个已经讲过的第七章，就是啊，
七章这四节请大家再读一次，大家都深难读，因为七章这四节是很好的一节，历代志下第七章是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你看，这是当时神跟所罗门建完殿以后啊，那个实行完献殿礼以后，神跟所罗门重再次显现，然后跟所罗门重申的这个约，那这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经文。所以说，归回之民其实听到了这样的经文，也知道这样的这个神的啊，一方面是应许，一方面也是诫命。那他们现在应该怎么想？啊，如果我们归回之民现在自卑，转回到神的面前，神就。而且我们要向神祷告认罪，神就必垂听，赦免我们的，医治我们的地。那这里面我也稍微的，我们都在 slide 上面啊，因为有时间，我就稍微的可以啊扩展一下，就是
当时我想当时犹大国的国民他们经历了埃及王这个一通的烧杀掳掠，那他们肯定知道了服侍神和服侍外邦人的区别是什么，而且那个事情也许让他们想起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400年苦工的时候的那个情景，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在服侍外邦人，对不对？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来到了这个迦南应许之地，他们不用服侍外邦人了，只服侍神。可是这个时候他们又天离背离了神，他们亲身的经历，回想起以前自己祖先在埃及地被苦待那400年，所以他们的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他们是不是应该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要回转呼求神，让神来拯救我们？啊，神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的子民？啊，我们觉得说，哎，你不都给了我们应许了吗？然后答应说让我们一直在这儿啊，流难与蜜之地，一直待在这里，然后享受你给我们这一切的丰盛美好。但是我们在那个希伯来书12:6里面看到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然后箴言里面13:3也有提到说，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让我们看到说，爱和管教是挂钩的，是有关系的，不是完全分别说我爱他我就不管他，或者是我就良言相劝啊，或者是就是让他就是好好说啊什么的，不是这样的。神的这个管教是非常重的，当神的这个管教临到的时候，打一下的时候，那是很疼的啊。所以说我们能看到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我想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每一天的这个生活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不是也是有去寻求他，还是有的时候我们稍微走偏了如羊走迷了，那神的有时候借着一些事情，借着一些话语，借着一些事情来管教我们当然这个就是稍微我扩展一下。好，那讲到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5分钟的时间。
大家对于约珥清楚吗？哪一天名字讲约讲得非常清楚啊，圣经中讲约珥一直到16因为好多弟兄姊妹不在，要讲约一些好不好？神一挪亚利约利约是什么来做记号？这个是一个同时，同时是灭绝世界，这样的灭绝的意思。那么圣亚伯拉罕的约呢，在创世纪12:1-2，那么那个时候你要离开本地，本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你要成为什么大国？亚伯拉罕那个还没有子孙呢。要成为大国，为你祝福的要各种福分啊，他为了祝福的要各种福分。那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之约是在创世纪12，大卫之约呢很有意思的，刚才你读的是历代之下7:44，那么撒母耳记下7也是在第7:13:44到23:44，是神应许给大卫要永他的国度要永远的国度，那么所以这些都应该有，凡是提到永远的国度在什么人的身上应验呢？耶稣身上。所以你明白了，要一定要记得约里面所讲到的永远的国度就是在耶稣身上，所以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无论是新约以后耶利米书就是预言新约就是新约的成立，那现在我们举行圣餐就是新约的成立所以那个是也是信的，不管是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都与耶稣基督有关，所以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的救赎成立。今天我们也继续下去试行圣餐，为什么每一个月去举行圣餐就是纪念神所立的。
好，这样好，那个 做一个接触祷告，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学啊，最后这边是下个节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一起能够有机会来学习历代志。主啊，真的是我们这些今天的人也像当年的归回之女一样，被主耶稣你拣选，这以及主耶稣你召回到你的身边，我们之前不认识你，犯罪背离了你，主真的求你赦免。在今天我们愿意回转向你，我们要寻求你，求你为我们让我们寻见，我们要叩门，求你为我们开门，真的是把我们接到你的家中，我们要住在你里面，你也要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认识你，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于你，我们自己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尘埃，我们一生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也祝福我们大家在后面的年岁里面，可以真的是被你所历练，被你所使用，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们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谢谢大家。